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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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
相法轮树菩萨。
南无相法轮树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各位菩萨，这个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三大四系五习放在名字上面来讲，也就一心二门三大一心就是讲我们的本性，二门就是真语门跟生命门，三大就体大相大运大，四性就是信真语信佛信法信僧五习就是不吃持戒忍欲静静止观那我们说这个大乘起信论，这个大乘起信这四个字大乘这两个字放在这个整个论上说，就是一心二门三大指大乘四性五行是代表起信因为一心二门是为大乘法，因为我们的信是通达生灭与真语的，所以称为大乘。大乘就是摄一切法我们讲小乘就能够人我空是吧，这个或者是习空人我空明空，但是呢它没有空空大乘呢叫空空。那我们说这个小乘呢只有空没有有法没有妙有，大乘呢还有真空妙有，而这个妙有法呢跟真空它是不二的，是故建立大乘呢也度众生，这妙有它目的是度众生进入到真空是接引的，而小乘呢它没有这妙有，它只有空，就人我空，它就人空跟我空它没有法空，所以菩萨呢建立法空还有空空。所以这个大乘我们平时说明了的那个空大乘跟小乘的区别，就是小乘只能一个人解脱两个人解脱，大乘呢它有无量的众生跟你一起解脱，也就是说大乘里面才有菩提心，小乘的这讲解脱，我大乘里面是度众生就是解脱。比例来讲小乘里面他讲无常无我寂灭劝众生，他也会讲到他度众生他度众生呢就空无常无我这个寂灭法，他具证的是寂灭解脱。那大乘里面呢它是从解脱里面建立什么建立这个一切法无碍解脱。就像这个它在这个解脱的体上建立大悲心，因为它是真空性妙有，妙有不碍真空。那真如在哪里呢一小乘认为有一个解脱，有一个生灭，这样安住生灭就是六道轮回 只有解脱才是真实的，所以小乘还具尊寂灭法。大乘不是这样思维，大乘认为解脱在哪里呢？恰恰在这是有上，利益众生或者是大悲心也就是说利益众生那个体他不爱解脱，不障碍解脱，是因为他能够在一切众生境界中去解脱，在生灭体上解脱。为什么大乘起心论很重要呢？大乘起心论是在一切众生境界上，在生灭上解脱。比如而阿罗汉不是，阿罗汉呢，生灭灭以寂灭为乐，他以解脱为解脱不像大乘的菩萨，他以生灭为解脱的这个见机。也就是说他利益众生，就比例来讲这个大如来者大悲心次，就是他的这个解脱在哪里，就是利益众生。他利益众生，他的解脱是安居在利益众生的体上，就是说利益众生之时就是佛陀解脱的体。阿罗汉他不是这样的，阿罗汉他利益众生，他认为是生灭法，知道吗？就是说我菩萨呢，他认为生灭即是妙有恰恰就是真空，离开生灭去取真空，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断空，就是我们讲就像断空一样就是说他那个只能自己解脱，所以否认呵斥阿罗汉了，呵斥阿罗汉，也就是说小乘阿罗汉跟大乘阿罗汉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那阿罗汉是大乘阿罗汉，但是小乘的阿罗汉呢，他就是就到那个寂灭执着于寂灭体他不能利益众生，他也不承认利益众生就是说他认为利益众生是生灭法，因为生灭法他是很恐惧的，就是因为他认为生灭他是这个善恶天堂地狱这个境界因为他长期寻习这个善恶的恐惧，害怕虚幻不真实，或者是无常无我，他是不这个没有自体，所以呢他这个度众生这个念头他生不出来，他不是生不出来，他认为这是恶，知道吧？他认为度众生的这是生灭法，我们要离开。所以他度众生，所谓的度众生，他也告诉众生，他说你现在所有众生的生灭他都是不可以住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看他贪嗔痴对他来说他是很恐惧的，但菩萨就不怕。菩萨认为这一切境界体它是真与所依，以真与所依，以真与呢这个为因，就是说没有真与依，没有真与因，这生灭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所以大乘的菩萨是以生灭体我常常讲了，就是说菩萨听说因果恶知，听说因果恶知他是听说这个就是说诸法无常啦，生灭就是菩萨会把无常生灭当作自性，阿罗汉把无常生灭是当作是毕竟空，它是空的，就是所以呢他认为的是无常的缘起，他一个无常法执着，一个生灭法的执着。那说菩萨呢认为须臾掉下来这个缘起，这个生灭法恰恰是空，是真如，是自性。所以呢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是一切处是真如，他是这样，也就是他的日一切处，他是遍一切处都是真如。所以大乘法它肯定是建立度众生的，所以这个大乘起心的一心二门这个一心就是本性就是我们的心呢，就是心就是兴趣二门就是真如和生灭。所以起心为什么密讲起信没有醒呢，对吧？大乘起信论不是讲大乘起行论呢， 记得，大臣起信呢，而这个信呢，他叫深信必行，就是说似信跟无信。那我说这个一个假设一个人非常信的话啊，他就必能行啊，所以行呢跟信呢，它是一个，就是知道火他必会让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说如果我们要知道了真语啊，这个体呀，如果呢要是啊这个知道了以后的话，思想以后你一定会去行，所以呢当成啊起信。所以呢一心二门三大它是修行的什么，修行的理论。四性无形呢是世界啊理论的啊这个信心。也就是说第四性和第五行呢是世界啊一心二门三大的这个理论。因为只有一心二门三大它这个理论呢啊是一个，就是把这个真语跟生灭一心二门三大的这个理系啊啊把它啊这个理说出来，它一套理论说出来。那我们说我们家有辅扩展呢，有这个我们有自己的真语本性，有生灭六道轮回的存在，我们起了这个信才会起思见它，知道？因为你知道了因果关系，也知道了真语，看到了因果六道轮回的生死的可怕，也知道了六道轮回的这个起因，而并且呢知道真语的存在，并且真语的这个体性，然后明白以后的话，那你这个信了以后呢，自然就会去实践它，去修行它。也就是我们出家目的呢，首先要去信啊，要信和行。那说信什么呢？一心二门三大，这个理，如果理上不通，那我们心中会生起怀疑心出来，是吧？所以从这个从教理上观看本论就是大乘起信论的大义啊。那这个也可以说呢，叫缘起与思相结合起来的一种说法。因为这个从这个教理上，我们观察这部论呢，就是说这样你看了这部经典，这部论你看一下，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体两面。一面呢是真语，一面呢是生灭，是吧？那么并且呢，这个生灭跟真语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而一体两面的时候，它这个都是心法，是吧？我们讲到现在一直讲这个，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它房子是生，我们讲生灭法，就是二元对立的生灭法。这样你一看到房子那么说就有一个房子的名字，一个房子的相貌，然后用见闻觉知来攀缘房子的好，房子的坏，或者房子的名字，这个就是生灭是攀缘体。但同时看到了房子非房子，房子非有名和相，而你的这个一念升起的这个非有这个这一念呢他这个见闻觉知是无处不在的这个真语体。就是说如果你是无明，是乃至于真语，名相也乃至于真语，发现那边也是你的心，这边也是你的心，都是真语体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真实的一面，这个就是真语这一面。如果你要是一念升起，没有觉悟到这一念，一定是鉴于这个念攀缘外面名和相，那就变成生灭法。所以生灭跟真语它一体两面，就是认识了它又是另一回，就是说你看到了真的，那就肯定跟真语相应，你看到假的就肯定跟生灭相应。就是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如果看到你的心，那就是真语，如果你看到是在外面，那就是生灭，就是，那么说一体两面，就是说你境界高跟佛相应，一定是看到真实的真语这一面。如果你要是 米的，你看到是二元对立子一面。那这要是二元对立子一面，你就一定会造业，它就会升起六道轮回的假象，对吧？如果你要是识别到了真与的体的话，那应该就是一心，一心二门，一心就是真与的这一面，你就获得解脱，是吧？所以呢，所以它后面是心和行，就是都是为了去向于一心二门，就是说就是真语嘛，因为真语它是我们的解脱体，就是说你从理上明白了它的真语这一面的解脱和生命的这一面的轮回，是吧？你看到这两面了，那就说你证明有在你理上已经明白了有苦苦成有烦恼苦断的这个东西，不会升起一个什么了人死了就没有的概念，是吧？或者说对修行呢他对解脱对修行他就有希望所以肯定本体的真实存在，肯定就是说现象的这个虚妄，就是说知道外面的明跟相的这个攀缘呢，向外攀缘的这个虚妄的相，就知道你这个念头向外攀缘的这个无明的虚妄和这个明跟相的这个外在有明有相的这个虚妄体认识到了这个真实的那一面，也看到了虚妄，否定了虚妄的存在。所以这个呢叫什么？叫真于缘起说。什么叫真于缘起？一切缘起都是为了显真于，所以真于缘起真于说，就是真于缘起说，就是说没有真于不可能有缘起，就是假设没有自信就没有缘起，如果我们没有复性怎么会有缘起呢？就像木头它就没有缘起，它不会看到外面东西，就是一定是有真于这类的话，你才会执着于，你才会升起，才会升起念头，而这个念头悟跟迷之间就有实相和缘起的两面观，一边是实相，一边是缘起。缘起就是生灭法，实相就是不生不灭法。所以不生不灭跟生灭，就是生灭无生，生不生，它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它并且生灭跟生灭的缘起和真与不生不灭的这个体啊，它是中间没有秋毫这个分开，就像桌子跟凳子啊。没有一丝毫分开，就是你桌子跟凳子能分开吗？它是分不开，就是真与跟生灭能分开吗？它是分不开的，对吧？既然它分不开，所以呢，不可以呢，把真与说一套，把生灭说一套，有个生灭可断，有个真与可取，就是你要叫真与生灭就没有了，你要叫生灭。你攀缘生灭，真语就没有了，真语就变成佛了，就是你把它覆盖了，是吧？但是真语呢是实相，我生灭呢它非有，就是一边是没有的空的，一边是有，所以在六祖坛经里讲，真语是有，我生灭是没有，是空，就是那就是说生灭相恰恰是空，我这个真语法呢恰恰是有，就是所以空有而无。就是空，我有就是生灭，就是说你不悟的时候它没有的东西产生无限的变化，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如果你悟到真语，它就不生不灭，就没有生了，没有生哪有灭呢？就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哪有十法界呢？哪有六道轮回呢？所以认识真语，你了解，所以呢，这个叫真语缘起论。这部论就是真语论，也叫实相论就是说就以这个缘起啊都是开显我们的真语，开显我们的实相本论的地位，就是说这个大乘起心论在诸经里面的地位那么说这个起心论对这个就是说各种果派对起心论的见解又如何呢？就是说禅宗密宗净土宗那是华严宗、地论宗 啊，天台真对这个大乘起信论啊见解如何？那么说这个只有地论真对这个起信论呢啊全然放在啊极高的位置。起信论里这个地论真就是实地论真了，实地论也就是华严境界啊。他说这个实地论里面把这个地论论主要是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那我说这个他强调人我空法我空空空，就是他也是大乘啊。他是能树菩萨啊为首的。也就是说这个地论真的对这个起信论啊这个见解啊必有，就是说必有多中啊，就是对这个起信论呢 很在乎啊。但是华严真天台真还有真眼密真禅真净土俱净。他说这个把自家当放置位置很高，就是说华严真他把华严放在最高，就是说天台真会把天台一心三观一念三清放在最高。真眼真密真想把这个大日经啊或者是金刚这个观顶经啊放在最高。而禅宗把金刚经般若经放在最高，而净土宗把无量寿经把这个观无量三经放在最高。但是呢他在解释的时候有少数把起信论也放在其次，就是说起信论对这一个宗派呢会起到这个助缘。你看地论真是世经菩萨实地论经啊，我实地论经的话是世经菩萨做是吧，他主要是讲阿拉耶识阿拉耶识这个看作是跟真语完全是统一也就是说这个阿拉耶识是这个这就他讲阿拉耶识是第一义他能变一切，对吧，能成真语佛也能够成法界。就是司法界跟这个真语都是由阿拉耶识净准则和这个圆准则的显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阿拉耶识第一就没有这个真语成佛的依据，也没有这个六道轮回的依据，司法界的依据。也就是说阿拉耶识能照司法界的这个准则也能够显现真语，而真语跟阿拉耶识呢都是在真语跟这个生灭都在阿拉耶识中，所以阿拉耶识是第一义，它就是说整个法界它都在第一义里面，第一义它就是我们讲究其实就绝对，知道绝对里面是二相，跟这个所以它跟这个起信论有很大的关系呢起信论也是这样的一心分二门，二门一个真语门和这个生灭门，对吧。阿拉耶识第一义的话里面有净圆准则，我净也就是真语，圆就是司法界，就是说司法界跟这个真语那是说都是阿拉耶所现，对吧，就是说以阿拉耶第一义可以成佛，以阿拉耶识如果你有其分别其无明分别对立执着的话就持司法界，也就是说是地，所以呢它称为叫信真，也叫破信真破相真， 还有显世真，所以他的判教里面判四种判，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信证，第二个呢，他这个真语是破信证，是为什么破信证？就是一切法没有自信，也就是说，心无自信，相无自信，作用无自信，毕竟空，也跟那个相证，跟这个唯识证也是差不多的，唯识证也是这样说法，要破相证，破现证，破贤师就显真语了，他就是说四种判，对吧？所以呢，起信论呢，被这个地论证呢，四心菩萨所屈膝在最高的位置，叫菩萨藏，也是十显示真上，也就是说，它是菩萨藏和显示上。显示真之上，也就是他，因为他真于缘起论，他不是菩萨藏缘起论，他是真于缘起论，有阿拉耶识缘起论，尊胜耶识缘起论，就是说很多缘起论呢。那么说他这个是真于缘起，真于是最究竟了，最圆满了，也就是叫圆真嘛，圆教，所以在他在天台真的地位，智者大师对其性论呢，见解呢，非常就是非常有独到之处。也就是说，他对其性论，这个也是应用的也非常多。在真言真里面，真言摩诃言，摩诃言论就是能说菩萨所做的摩诃言论。所以你看这个摩诃言论呢，是真言真里面主要的一句根本经典。摩诃言论就是能说菩萨做的，和能说菩萨把这个摩诃言论就是解释起信论，就是起信论呢是摩诃言论的，摩诃言论是解释起信论的，也就是说整个摩诃言论为了是能说菩萨做的，和能说菩萨上面就是马走。所以说这部经典后人说是假的，怎么可能呢？是吧？如果我们不能把摩诃言论这个经典给灭掉啊，是吧？所以他似乎这个起信论在真言真里面，它也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平时看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密宗呢强调的就是用作用。我们性情的作用力后面有不可思议体，你看咪，什么叫咪？咪就是一切相上有咪意，而这个咪就是真语，而这个相叫显，就是显跟咪，它就是这么个关系。而并且密宗对于这个起信论呢，他这个见解更加直接，本论直接见解。所以在这个空海大师在金刚顶经里说他本论中创立三重密显二教，第一重是真生二门波尔国海为密也就是说真就是真语，生就是生灭，生灭二门，在这第一层是生灭二门，不二国海为密教。什么叫密教呢？就是说真语跟尊生二门它是不二的。那这个不二法呢是国海，就是心海，就是我们讲本性之海，就是像我们讲叫本觉。我说我这个本觉的国海是为咪，就咪咪，就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尊身呢，如同见佛；看到世界，如同见净土，明白吗？ 就是说因为尊生的境界和真语的境界是八的，这是密宗的看法。至于呢，他对一切尊生于乘地府，对一切世界于地尽头，一花一草他是非常恭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真语跟尊生是八的，跟生灭是八的。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生界直接生真，就是在生灭的下面直接生真语界，就是真语跟生灭它是八的，这是密宗里面啊独特的修法，也就是它是非常直接，非常的直接啊，就是国海国在其中，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国海。国海，也就是我们讲阿弥陀佛大愿海，就是说无量寿啊，无量观啊，无量大悲，就是时间空间境界的生灭法，恰恰是如来的不生不灭法。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法界都是如来国海，这就是密，密宗里面就是密不可宣，就是说你当体即是，建立了尊生和真语二门的显教第二重。第二种就是说建立了，我们建立这个名和相，就是说他一建立就是说尊生跟生灭，就是说尊生的生灭和真语的啊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体。然后呢他建立什么呢？他说什么叫显呢？就是你看到了尊生。那什么叫灭呢？就看到了真语。就是说你在这个生灭上的邪看到不生不灭的迷，就这个意思，知道吗？就是你看到所有的有可以看到它的空，知道吗？就是说你是这样的看，所以我们静坐下来这样看的话，它就不断的跟法就相应，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迷跟邪呢，它并不是有一个迷和邪，它是个邪就是你看得到的，迷就是你没有看到的，你悟到了，就是说它就是性，它就是个性质，它不是由你证来的，它是性，对的，性就是实相。他说究竟处唯性独打，因为真语非形，它不是你形来的，它不是你动妄念头来的，而是你不动念头那个地方的事，也就一些诸法的本质上它就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这个相上是有生灭，而生灭的本体它就是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的尊生没看到，但可以意会到，因为我们不管怎么说怎么动念头都在生灭上，我这个生灭它就是不生不灭，不是离去要抓一个什么东西，这就现实，知道吗？第三重就是这第二重，因为第一重就是一个国海，密法的国海。他们说建立尊生两种相，一个是邪尊生的生灭相，而后面呢是不生不灭的相，所以不生不灭为密，而生灭是邪，就是生灭的邪跟不生不灭的密，恰恰是第一重的不二国海，也叫密。所以他第一重第二重第三重中，就是说以本觉为密，以始觉为显，就是说他这个你还没有明白之前他就在国海里面，知道这个叫做本觉，本觉就是他本来就是如是，本来就存在，知道你没有生下来这三火大地都存在，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生灭即是无生本觉，但是你眼睛一打开的时候那个叫始觉，这样始觉就是说你看到你眼睛打开的时候虽然生灭，但是跟本觉已经爱上去了，就是就说一打开就进了大门，就一出生就来了地球，就是说你又一有了见闻觉知，你就在国海里面，就是也就是我们一生下来就在这个本觉里面，它有始觉就有本觉，所以呢始觉才知道本觉，没有始觉哪来本觉呢，就是没本觉哪来始觉呢，就是直本实本一体。 所以这些道理呢，在这个幕后言论里面啊迷失。所以起信论呢，哎，他这个啊，欠有积食，积就是尊身，就写食就是真语二价。是故呢，你看起信论里面有写有密啊，有尊身，也有真语，也有菩萨，是吧？所以为什么讲起信论是一切经典呢？就是说他这个大乘所有的这个论呢，啊，这个思维都在其中。所以大乘起信论非常重要性，他讲，因为是住心啊，愿是住心，前面讲是地啊，是地论里面是住心，来是住心来判别，就是说我们有起信论的运信，这个天呢，用这个是住心来判别，是久住心呢，进入到是住秘密庄严心中，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信心具足的时候进入住，那么说前面是住心呢，啊，是住心来判别它，来判别它。那么说这个是住里面前九住啊，啊，九住啊是进入第四住里面，就比呢四大愿王，就是，就是说这个倒归一个国海。就这个意思，就说你思想发的四大愿秘密是到一个国海里面去，也就是说看的是十法界，但是要进入到第十住，就是秘密庄严心中，也就是说进入不可思议真语境界，就是常常的这样安住，一定会进入到真语境界。对外面的所有的善恶啊分别这个对立执着，因为它这是生灭相，而这个生灭相恰后面是真语，你就看到后面的秘密庄严，就像我们修净土方面一样，一些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到无量寿的秘密庄严处，在法界的生灭相上可以看到秘密国土庄严处，就是清净庄严，我们讲国土庄严啊，在一切境界里看到如来大悲心庄严，庄严一切众生，也就是说所有众生在临受这个境界的时候，都是由背后有阿弥陀佛大庄严体，是的，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要是深信，哪有不行之念呢？如果你真的信了，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些事情的什么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止观，都存在，啊，修起来就很容易。现在，如果你信不够，就没有办法，信不够一定会执着于生灭法，到处计量，是吧？如果你信很深的话。那么说你一瞬间你就会感受到它很庄严，因为在一些生灭上你看到庄严相，在一些尊胜界你可以看到了清净相啊，在一些这个境界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十方诸佛如来大悲体，这是讲在密宗里面的这个起信论的重要性也是非常大，所以起信论在密宗里面倒重视起来了，我们汉传佛教反而对起信论并不是什么很在乎，觉得几乎有人看都没看过啊。但是密宗里面它是比较很多，但是你明了以后的话，就是稍微的我这样讲一讲，大家马上就会升起 觉醒的心，是吧？就是说你不看它，你就发现你，因为前面讲了好多天，是吧？都是讲金尊的密，金尊的这个最精华的地方，就是说用那个唯识跟这个起信论互相对照的时候，瞬间就触到了这个起信论的这个循习观。在禅宗里面，起信论啊为根本经典，就是说禅宗对起信论呢也很重视，因为。起信论本身它的依据就是楞伽经，而楞伽经是达摩从印度带过来啊修禅法的因心经，也就是说它专程因你开悟没开悟的经，就是开悟了还是没开悟，用楞伽经来印证它，一部叫因心经， 后来到了第四周，四周在楼上，看我哪一天我看到的介绍说这个四周在楼上接做了三认证嘛，就是三认证，主要三认证讲空观嘛，主要是讲般若嘛，就这样。他接做了三认证，整整接做了十年。当时有一位三认证的一个第三代祖师在东林寺住了一年多。他说我这个四祖呢在东林寺跟这个三认证的这个人呢这一块接触了好长时间，并且向他学习。也就是说后来的禅宗四祖啊受了三认证的影响，也就是说以般若为印心，也就是经后来就波罗的金刚经呢、啊，就是在四周就转变了啊。但是呢，产生了这个楞伽经，楞伽经是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一部经典，而就其性论本身就以楞伽经为根本做出来的，所以其性论呢，在产生里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本质。也就是说所以把本论视为动教的支动教的属，也就是说起心论是个动教法门。但是呢他们口上也不说是吧，他不会说我以起心论为根本的不说。因为产生的人他老是建立一个不离文字的概念嘛，是吧，涅槃妙心正法圆藏不离文字，这个特别是当时佛陀那个拈花微笑叫做不离文字。你看他，你要跟禅宗，他绝对不会说我以楞伽经了，或者以金刚经了，或者他绝对他是不离文字，叫做这个发他因舍何况非法，他把金刚经都舍掉了，叫做。也就是说舍，其实真正的禅宗的话他是有经典依据的，就是像金刚经、楞伽经般若经包括起心论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你看这几个宗派啊，起心论都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净土宗是更加的明显，但是净土宗从来没有说过，这样没说过，但是它的意义含在里面。你是说这个，因为你像阿弥陀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它本身它这个你这个念叫十觉，阿弥陀佛它就是本觉是吧。他说这个本觉和一十觉，本觉就是真语嘛，十觉就是念头嘛，我这一念这个念从哪里来的，什么叫十觉，是吧。但是呢阿弥陀佛名号是本觉，它是真语体，记得真语体念，就是我念从哪里来的呢，从声音里出来，你看名号叫色，是吧。我这个念是缘起法，是从真语的缘起法，记得这个念，记得。所以念这一念升起叫根本无明嘛，根本无明从哪里出来呢，从真语起嘛，记得。就是说你一念升起来，这一念叫根本无明。但是尊称这个根本无明去寻找自摸无明，也就是说就有了根本无明攀缘外面的相呢，就是说分别跟执着啊，就自摸无明。那说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回到真与无明，因为它本来就是八二的，就是这一念起一念跟那说这一念起的真与无明呢，真与跟无明根本这个体这个念生起来的时候，就是不念佛这个念生起来的时候，肯定从真语那个出来。所以当然我只成佛道名字上究竟有不闻实不生等觉，谈成佛的时候这个我不进入到你的心，阿弥陀就不成佛，就很明显你看得出来。你看这四十八愿展现的好清晰，你看不具备就跟着阿弥陀佛就不成，就你眼耳鼻舌不具备阿弥陀佛就不成佛。这阿弥陀佛是真语，眼耳鼻舌身意是什么呢，生灭，是吧。就是不具备法界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具备一根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具备 这个一切善法阿弥陀就不生正觉，不具备一切这个法者阿弥陀不生正觉，不具备一切见闻觉知阿弥陀就不成佛，不具足一切法不退转，不退转就是远远不会退出，也就是真语跟生灭是互相不会退出的，你知道？就是说没有真语就没有生灭，也没有生灭真语不能显，所以真语是真语叫是。是一切法，我一切法显真语，这样道理，是吧？就是一切法恰恰的是显真语，而真语呢是恰恰的是一切法，一切法即是真语，真语即一切法。所以你看四十八愿展现的就是这种道理，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这个意跟法界念头或者一些法，乃至于见闻觉知。那就原来这些法都不退转，为什么不退转了？只有佛才不退转。八地菩萨见到法性不退转，就是不退转，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就不退转。就是说，这不退转就是跟佛性有关，就像水跟波，波不离水，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觉得不退转，是吧？所以净土宗跟这个起心论，虽然他没说起心论，但是呢，他是离是相契的。就互相的是契合的，是吧？只是没说而已，是吧？所以如果要这样的说，你就可以弄清楚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跟真语什么关系？因为生灭法跟真语，为什么唯识论里面有批判起心论呢？真语没有生灭法，这就是。法相真，也就是唯识里面说的，唯识认为生灭远生灭，他说真与无生灭，真与没有生灭法。那么说在不管在禅宗密宗还是净土宗都很难过关，如果一讲一判的话，那净土宗肯定就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阿弥陀佛是真语，是不是？为什么有生灭？是吧？你就说有出家相，有在家相，有这个法界相，有念头相，还有这个呢修诸善法，还有呢这个种种，并且都是在当下闻我名号，你看十方尊生不闻我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能满一些愿望，愿望阿弥陀佛就不成佛。现在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怎么会见的生灭法？你耶稣会这样讲，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可以现生灭法，或者到初地菩萨可以现生灭法。那初住菩萨现生灭法干什么？要现生灭法呢？记得现生灭法是应尊生心的，就是说因为菩萨以尊生心为基，知道吧？以法界这个为以法界为心呢，以诸佛为心，也就是说他这个法界呢就是他的身体，记得是以菩萨呢以尊生为他的这个心啊，以佛呢为他的身，就是说我们讲空性为菩萨的身，尊生呢是为他的心。所以呢尊生的就是说尊生就是他的心，并不是说菩萨有一个独立性存在，菩萨有独立性的跟尊生就有断接，菩萨是不离开尊，像波是不离开水的，就是这一波是波须尊身，水好比诸佛，这尊间就是菩萨，菩萨离开尊身他就不能现波，离开诸佛就没有水，就是也就是没有水他怎么现波呢？没有尊身他怎么现波呢？就是没有尊身他现不了形，没有水他没有体，没有体没有尊身就没有心没有相，那菩萨也就是假的，是吧？所以菩萨跟尊生是不二的。你说菩萨能信生灭不正是生灭吗？就是我们信见的这些生灭，难道尊生有独立存在？如果我们这个相不是菩萨的水起的波的相建立我们的心，难道我自己尊生还有独立存在吗？那尊生还有自心吗？就是说这个肯定就是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个 真鱼跟生灭它有非常强大的关系，是吧？所以叫缘起真鱼啊，真鱼缘起论，真鱼缘起论，也就是说，这样真鱼跟缘起两个啊，跟这个念头啊，它是不一不一的啊。所以很多人呢啊，很难对这个非常难难以了解，特别是啊，特别很多人呢，就是。你看你还有烦恼，你说你是什么样的，只要你有烦恼，你就有问题，是吧？你就不能称为佛，就是说只要你现在还有烦恼，你就有问题，就是说只有到进入世界以后你就没有烦恼了，你没有烦恼才是真实的。你说你没有烦恼，我刀砍你，看你有没有烦恼，就是我骂你，看你有没有烦恼，只要你有烦恼，那你就是错的。你永远成不了佛。你说你修神通你禅定功夫厉害，说你在世界上你就是佛了。那我骂你说你讲你，看你生不生烦恼。只要你烦恼，那你修一些法有什么意义呢？你应该到极乐世界去。我们一般这样的思维，就用这一轮佛陀的鼓励啊来压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做的全是错的。这种观点它就是错的。在起心论里面，或者说在这个经头中，它肯定是有问，肯定有问题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意根，就是说烦恼包了，我这意根就是在这个阿弥陀佛，你信吗？我的眼睛就是在这个阿弥陀佛，这经典这样说的，你信吗？你不信，他经典上就这样说的，你那论，因为真如现生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念本来就是来自于真如，只是我们不认识而已。就是说，非要拿圣人来压凡夫。哪有圣凡之见这个观点的话，就只是他用着一种感情去做的，他更不理性，知道吧？也许大家没触到这一块，也没有触到哪个人跟你争论这个问题，所以说我是瞎瞎的在修行，谁也没跟我争论过，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大家在听着，就是。其实我们在外面还是听过一些人讲这些话，就说你说你当下就是极乐世界，有烦恼吗？有痛苦吗？那极乐世界有烦恼有痛苦吗？这个他就讲这些东西来压你。所以法相真啊，法相真其实跟净土真跟这个唯识啊，其实有很多相去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因为但是有一些。修法相真的人学错了，他认识错了，他认为真如的净准则跟圆准则，圆准则是互相占有，就是生灭法，真如是没有生灭法，没有生灭法，把这个有生灭跟不生灭的这个东西啊，这一块合为一的话，他是不承认的，要不承认他就会批判，知道吧？他就发表一些极端的思维，乃至于否定你所有的修行，就是说为什么到了佛学院学习以后啊，认为你们这些念佛有什么用，什么都不懂，是吧？他认为他懂得很多才对，就是说不明白道理的人，他就是说就会骂别人家。那我们说这我们就不管啊。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对七心论那更加关系密切啊，因为华严经贤首菩萨对这个七心论他这个有很深的注解，这样就你看我们这个讲的这个论，就是他举的这个论，就是贤首菩萨这个注解这个起心论。在华严经里面对七心论关系非常密切，是他人所不能及的。然而并不说这里有直接说明自家的真髓啊，叫无尽缘起呀，无尽缘起，也就是他的判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个他的判教叫真于缘起论，因为在判教说他有四种判教， 就是说贤首啊四种判教，不像这个天台有五种判教是吧，它是四种判教。他说对这个缘起论呢啊，判缘起论是什么，不判起心论呢是最善的如来缘，如来藏缘起论，也就是说判这个起心论为啊，这个四种判教里面最高，就如来藏缘起。如来藏缘起就是真如缘起。那四种判教，第一种叫做呢，谁向法之真，谁向法之真，也就是小乘缘起，小乘缘起论，小乘缘起就是小乘部落部经论，也就是对法禅的执着啊，所以就是说啊，你像无常啦、无我啊，对无常无我的这个法执，嗯，比较，但是执着于解脱，执着于寂密啊，执着于无常，执着于缘起，觉得，但是呢，他对于缘起无常的执着就法执很重，所以呢，因为有法执的缘才产生缘起，叫做呢啊，谁向法执真。第二个呢，真空无相，就是般若中观思想，就是真空无相证。第三个呢，唯识法相证，唯识法相就叫生密经呢、瑜伽论呢等经。四则如来藏缘起证，也就是讲楞伽经呢、起心论等，对吧？叫如来藏。而如来藏，那就是第四种，第四种是最高最善的。华严经里面的判教，在观一家说有无教判，无教判他说所谓的无教叫小子中小教，就是小子教、中教、动教、圆教。他说这个大乘起心论是圆教。嗯，第一小教就是小乘教，说明人空啊，相当于呢四法界，叫四法界，他修的是四法界，没有理法界，就是四法界，在事上他没有通达于理，小乘他没通达理，不通达理就离上不明了，离上不明事上修无常修缘起，这是附着了烦恼啊，初见就是说相是法，像我们观无量寿经里面像那个这个中三品往生，中三品往生就是小乘教，小乘呢持戒了很精严，然后修无常无我，他说这个也是修的是佛法，他可以见到佛陀的这个什么，见到佛陀的影子，就是就像我们看到佛像看不到自信，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其实是看到自信，但我们不认识，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看到佛却不知道这是你的菩提心，这是你的自信，我们看不到，如果你看到了你变成真语了，知道吗，就是说你就真正的看到佛，就是说大乘佛法一念之间，小乘佛法修行要三大好生之间，就是说你要看到即使把三界大千世界你都看了一遍，如果你看不到自信都白看，知道吧，但是呢你有没有离开过自信，知道吧，因为你开过自信，对吧，你就别想你拿手机敲钟咚，你一定要自己敲，不是听人家说的，一定要自己咚那个钟，但是呢你不知道是心的声音，你只知道我把钟敲响了，但是呢是你亲自去敲，然后呢钟在响，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啊，我们把听说和知观呢我们分不开，我们讲就是说在那个楞伽经里面讲这个明德断德跟正德，明德跟断德，什么叫明德呢，就是说你明白了自信叫明德，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强的，不是听说的，不是耳上听，一定要用心来听，你现在看到房子用心看才会明德，知道吗， 心跟相不二了，这叫明德。是你明白这个道理才叫明德。然后断除二缘的执着叫断德，然后达到不二的时候叫正德，记得。所以你看到常福的时候，你说常福跟我是一体的，这样讲没有用的，知道吧？这样讲是都在文字上了，这个文字那虚是生灭法，记得。真与法的修行的话，你必须要看到我的时候，你真的把自己没有了。外面你明白这个道理，用心看的时候，你的虔诚心那就出来了，那一种至诚虔诚心恭敬心出来，那个叫做明，明明明在德，就是明德，是吧？就是跟那个大学那个明明在德是一样，就看见父母像看到自己心一样，就是对父母的孝道是一种自然状态，对儿女的教育要明明在德。我并不是说我要孝顺父母，那个变成这个微虚伪假象，就是真正的孝顺父母那一种，你像大家对师父很孝道，不是来自于二元对立，你是看到师父是看到你的心，对吧？我们昨天不看那个，你看那个鸠摩罗什嘛，是吧？鸠摩罗什说他死的在圆寂之前上说莲花在物理之中，莫取物理，但其莲花。你们这两天 听了吗？就是我前面发在朋友圈里面了，就在死之前告诉弟子，因为他被皇帝逼迫要成家嘛，他这个跟愚众这块睡觉，是吧？还这个他是被皇帝说逼迫嘛，生怕他不成后代就没有这么有智慧的人了，所以他没办法，只好殉城于他嘛。后来他在年圆寂之前啊，他很忏悔，是吧？他一辈子他想发扬三论证，他想穿针离走的，他就不能像宣能术菩萨就是穿针离走的，结果呢造成了他变成了反义士，本来他是一位大论师，就变成了一个反义士，我们看到了只有反义的这一面所以他学习的应该是三论证这个，所以呢这个但其莲花莫其物理，但莲花一定从物理出来，但其莲花莫其物理。你不要看师父上厕所就对师父怀疑了，知道吧？师父上厕所那是物理，但是师父说讲经法的是莲花，要取莲花不要取物理。我们在外面去老是喜欢取人家的物理，莲花也不要了，这种感觉，知道？所以就是说我们起法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吧？所以我们明德、断德跟正德，就是明德，我们看到外面好坏你不要管，那是物理而已，你管它干嘛？但其莲花里面肯定有莲花，物里面肯定有莲花，是吧？你看到莲花，莲花是什么呢？是吧？是你其本体嘛，是吧？看到心嘛，就看到明德嘛。所以小乘的人的话他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小乘人呢，他也会或者他就获得解脱嘛，是吧？所以小乘里面人呢，就叫人空法执，是吧？他就四法界，我们取四法界，我们在圆觉经里面就知道，理通四即通，理不通四修的话。还有无量障碍，我们慧律法师常常的一句话挂在口上，是吧？不明白道理，是吧？就是说你修行无量劫不与理上一念，就是说你理上明白以后啊，你修行无量劫都瞬间过去了。如果你要是理上不明，你修行无量劫也白修，因为你在修事啊，是一修阿罗汉，修空无常缘起，就是修了一辈子，你也只是看到佛的影子，没有看到佛陀的这个真实。看到佛陀的影子也是上品往叫做中上品往生的，是吧？居然可以看到佛陀的影子。但是心不开解，那我们现在要开解，这样就是说开解，因为在娱乐站决斗上来讲必须要开解。能开解以后就是说不要多在文字上要去修，要达到就是要断你的这个二元的习气。记得二元习气，老是以我之法之与念上这个无明的攀起自摸无明，然后不停地 自摸啊，这个烦恼啊，这个妄想啊，就是说我造六道轮回的生死。那么说如果你通过这个事啊就明白理，因为理上明白以后事上就全通，就是一念。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理上修行啊，理上明白以后事上修行真的很简单。就是说你去拼命的念佛还不如理上一念呢，就是听法度人。现在做这个你就听法，你就都闻，闻到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事的时候明白这个理，那我说那你超过你的修行真是百万劫啊！不要执着于事，知道吧，一定要知道理，因为实上就是你看阿弥陀佛一念就完胜。那为什么一念不能完胜呢？因为不明白道理嘛。觉得一旦你明白理的时候，这一念就真的就完胜了，是吧？所以这一念啊，这一念的话就是跟正语相应，就是法界的一念，哇，你后面全是正语，是吧？所以修四，就是说小乘就是四法界。第二个是所谓子教，第一个小乘教，第二个呢是子教。十教是大乘的出门，叫做人法，人法二空，就叫十教，开始的是十教，就是但摩基理事相应，就是摩基理事相应，其中三论真理坤子教和法相相子教，他能够知道心空、人空、法空啊。但是呢他理跟事啊没有相继，理是理，事是事。就是说别人又认为他啊，我信了阿弥陀佛了，然后呢他开始念佛了，就把信愿行分开来了，知道信，我信了阿弥陀佛， 我相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真实的，我相信阿弥陀佛无量光，光阿弥陀佛的理不基于事，明白吗？他这个他事不相继是什么，离事不能相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讲的那个真语的理，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落在一个理上，他的光并没有到我们面前跟我们的事相应，离事不即，即立刻的意思，当下跟我们心相应。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寿，你知道阿弥陀无量寿，阿弥陀无量光，但是无量寿跟你一念没有相应了，跟事没有相继呀。哦，阿弥陀无量光跟法界没有相继啊，就是你这是理上明白了，就是阿弥陀无量大悲跟你心间的境界没有相继，知道吗？没有相继，理是不能相继，是为子教，就是说你明白了它是存在的，并且你也可以从自性上。我们很多人视为佛是佛，我是我，研究佛的时候，佛是什么样？他是解脱的，他是自在的，他是清净的，这是庄严的。阿弥陀佛大悲心是具足的，哎，把你说完以后，然后再说我的时候，我是烦恼的，是痛苦的，这样，然后跟他恰恰的是二元对立，就是二元对立，所以他讲的都是对，你发现了他就不相继，就是他跟你心勾结不上去，就是，所以人家菩萨怎么样慈悲，怎么样慈悲，那说菩萨跟众生一体的，他的慈悲就在你当下这个虚空里面的，所有因身都是佛陀空轮轮现有啊，那么我们成有日空啊，是吧？因为佛能是嘛，就是说空能是相，相能日空，就是因为空跟有，如果他也是空，你也是空，就他就不需要去修行的，是吧？如果他也是有，你是有，是互相有冲突了。是吧？他的空跟你的有，他成为一体才能相继。就是说，你的事啊，跟他的理，就像虚空里面有很多的地球是一样的道理。空就好比是菩萨，这个佛，然后呢，地球就好比是有，有跟空它是相继的。但是我们的空跟有啊不能相继，就是说我们的事跟理不能相继。你明白的这个道理跟事是不相应的。也就是说你了解的无量寿跟众生没有关系，你就傻乎乎在反向念，你就不知道你这个念成无量寿的体里面那个离即事的这个体，你没有悟到，知道吧？就是觉得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从哪里来，就是无量寿了吗？我这一念阿弥陀佛不是事吗？ 阿弥陀无量寿是理吗？它是证语的出来的吗？证语是理吗？是吧？那说一念四句在我们阿弥陀佛的理吗？是吧？这理这法界不也是一样的？阿弥陀佛名号从哪里出来？也是理里面产生，我这个话阿弥陀佛口里就念出来了，还不是是吗？觉得如果它不是，我们怎么念出来的呢？是吧？那说阿弥陀佛的境界也是一样呢，不是理里面哪有境界是？你理是不能相继，不就是妄想，不是二元对立吗？虽然你有个佛性，没有这个道理，但是理是不相继，知道吗？所以你说这个多危险，是吧？所以又不明白的人，老是在相离之中。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理跟你的事是相离的，不继，不相继，我相离。就是说你相离，我们修行的目的要相继才对呀，怎么能相离呢？所以你看我们修行这个如果不得不明白的话，你永远在相离之中，知道吧？所以你怎么修行啊？也就把理法界跟事法界分开来了，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大乘的出门，你明了十方诸佛都是存在，十方菩萨都存在，十方尊者都存在，你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离跟这个离是不能相继，人只能在离法界和事法界之中，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今天讲的课很重要的，就关于让我们修行的一些错误观点和正确的观点啊，这个产生我们修行的状态怎么做。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